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休息跟神，知道神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不知道神，我们就不会休息。今天很多不认识神的人，一个礼拜工作七天，因为他不认识神，他不知道神的创造里面有一天是要拿来休息的。那有些人他们不工作六天，不工作七天啊，不工作七天，但是呢他也没有休息。那不上班那天做什么呢？不是在家里面剪草，就是修车，就是做杂事，也没有休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如果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就会把一天分别出来，那这一天是来休息的，那这一天也是敬拜的。那有些在早期的基督教里面，不是早期，就是在美国大概是20年代、30年代，这个基要派的非常势力很大的时候，他们要求礼拜天要守安息日，那礼拜天什么事情都不做，好像是犹太人当年一样的守安息。那我今天并不鼓吹这种的安息。那安息不只是说停下来不做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的安息，那也是我们需要有一段时间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所以在七天的里面，神有定一天作为安息日。在犹太人来说，在旧约的教训是礼拜六，我们现在的礼拜六。那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众门徒跟随他的人就在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今天的礼拜天，来敬拜神，来在神的面前安息。那休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门徒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去休息一会儿。那这一次的退休会是在什么时候举行的呢？这一次的退休会就是在门徒刚刚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三福布道。耶稣分派他们，在前面告诉我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传道赶鬼，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就给耶稣一个 report， 一个报告。门徒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都告诉耶稣。好，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们去布道回来有非常好的成果，让我们来一个庆功宴。但是耶稣对他们说，耶稣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那这个退休会是在他们觉得应该继续的努力、继续的栽培、继续的使更多的人来信耶稣的时候，耶稣说，让我们到旷野的地方去休息休息。那这是多么明知之举。许多侍奉的人享受工作，却忘记了享受神自己。许多爱工作的，许多人爱工作过于爱主。有的人能够撇下主，但是撇不下工作。这是我们在侍奉里面一个非常大的警惕。我们放不下工作，但是我们可以放下主，我们没有花时间来亲近主。 那在主耶稣的忙碌的工作里面，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的时候，他叫门徒过来，让我们一起到旷野的地方，到没有人的地方，我们去休息休息。我们要学习在洞中取静。那同时我们也看到耶稣的工作，他能够次序的时候，也是他能够在静中有动。他不是一安息就安息好几年，一安息就不回来了，一直在那里享受安息。其实这个安息年呢，我在这里很多年都没有安息拿安息年，因为我发现圣经里面讲这个安息年的时候，不是为人来有安息年，人是每个礼拜要安息，要安息日。但是神在旧约里面所定的安息年是为地，这个地呢，耕种六年要休息一年，然后呢，他在 revitalize 啊，以后再种地的时候就收成就会更好。所以呢，我们休息呢，不要休息太久。我们有额外的 message， 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休息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在静中呢也要有动。我们光是有祷告而没有工作呢，就是变成就是祷告重要，行动也重要。祷告不行动呢，就是有心无力。那行动不祷告呢，就是有力无心。那这两者都不够平衡，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是要动，有的时候是要静。那我们静是为了动，那动的时候需要静，那这两者是要互动。耶稣的生活就是这样，他会忙到一个地步，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那他也会在适当的时候找到一个时间来去休息。休息就是重新得力，你们得救是要归回安息，你们得救要只在乎平静安稳。我们能够休息重新得力，才能够工作，才能够继续的下去。我在教会服侍快20年，没有拿安息年。那你说你怎么工作呢？有没有休息呢？我有休息，我有休息，我每个礼拜都休息啊，每个礼拜我都有一天会休息，就是礼拜一，礼拜一是我的休假，因为其他的日子。但是有的时候礼拜一我也有事，礼拜一就是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生病，有急的事情，有的时候有时候有些这个丧礼是在礼拜一，我也会去做。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会休息，不然的话呢，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然后还有呢，我会休息。我什么时候休息呢？就是我出去讲道的时候是我的休息。很多人说啊，你去出去做讲员一定很累啊。我说我做讲员是最舒服的时候，因为很多退休会要我去讲三次，一天讲一次，三天讲三次，或者早上讲或者晚上讲。那早上讲是最好，早上一起来就准备今天要讲到10点11点，讲完道以后整天没事干，那就是我的休息。有的要我只讲三次，有的要我讲六次，那早晚都要讲也有。但是早晚都讲的时候，中间还有一大段的时间没有电话，没有面谈，也没有人在旁边，就是休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知道我的意思不知道？要我多出去讲道，我就多可以休息。真的，我每次出去讲道的都是休息。你看他们管吃管住，然后让你们的牧师休息，你说这个你们为什么不多做一点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找休息的机会。我们在静中有动， 在洞中有尽啊，这个就是耶稣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完成这样伟大的救赎工作，他的秘诀就是在洞中有尽，在非常忙碌的时候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时，他还可以抽空出来去歇一会儿，休息休息。那在这个很忙碌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人又来了，来找他了，所以他又去向人工作，有工作有安静，动中取静，静中有动。我感谢神，神也给我有这样的学习，所以在这么多年的服事里面还是一直往前走，一直觉得神给够用的恩典，够用的力量。我非常感谢神的就是我不是很会睡觉，但是呢我很会睡，我不是很会睡觉，就是我睡得不多，但是呢我一躺下来就睡着，所以没有做白日梦的这种问题。所以那这个睡觉呢很重要，不管是五个小时六个小时超过八个小时头就痛，所以我不能睡太久，但是有时候也会睡八个小时，那普通是五六个小时。那睡了起来以后，这个一夜没有打扰的时候，早上起来精神焕发，所以常常在非常忙碌疲累的这种情况之下能够好好的睡一觉，明天早上起来又是新的一天，这样子一直一直持续下去。但是有休息也有，那耶稣在门徒向他报告他们去传道回来结果的时候，耶稣让他们说让我们来休息休息。那休息是为什么呢？休息是为着是要准备更大的工作，要重新得力，是要面对应付更多的人。所以33节到34节告诉我们耶稣休息以后做。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那这两节圣经就讲到说耶稣基督他在休息之后所要面对的，他所要面对的是更大的挑战，更重的责任。神也把一个很重要的很清楚的意象摆在耶稣的面前。那这个喂饱五千人的神迹是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神迹，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记载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想原因只有一个，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那这件事情不光是讲到耶稣是蛮有爱心大有怜悯的一位能够供应人一切需要的主，更是告诉我们耶稣是自然的主宰，他掌管一切。那当耶稣在休息的时候这些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坐船在有的地方告诉我们他是坐船。那他们先到了那个地方，那他就往那边走，那些步行的人呢就先到了，先到了以后呢就在那里等，所以就去等耶稣出来。那耶稣就出来的时候他就看见许多的人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非常令我震撼的就是耶稣永远是看见人，耶稣所看见的总是人，他没有看到其他的事情。我们常常看见的是钱，我们要服侍，我们要做工，我们要推动教会的事情，我们常常先问有没有钱。耶稣不是看钱，耶稣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个饼，他是看到许多的人，耶稣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怜悯是神的本质跟本性，这个怜悯是一种爱心，这种爱心是有行动的爱心，不只是说看了有觉得可怜就算了， 而是采取行动的。他看到了这个汹涌的人潮，到底有多少人？许多人是多少人？那根据保守的统计，那是我的统计，大概有20000人。因为圣经说，后面最后44节说，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那别的地方，别的福音书里面讲到，妇女孩子没有算在里面。那用我们这一代的人，一家生2个孩子，加上夫妻啊，就是4个人。那如果是5000个男人，应该是一共有20000个人。这是我的就是初步的估计。那现在的话呢，可能多一点。我发现最近很多人都生3个、4个、5个，有的6个啊。所以这个时代又在时代之轮呢，又在转了，转回到以前1打2打的那个时代。啊，最少最基本的估计大概是20000人。所以你想想看，当你出来的时候，看到若是我是一个布道家出来看20000人，哇，我200人我都觉得很多人了，20000人那是很多人。那圣经没有夸张，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他看到这些汹涌的人潮，就动了慈心，动了怜悯的心。那耶稣不光是看到他们就怜悯他们，他也看到这些人心的实况，知道人的光景。他说他们好像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圣经说耶稣是好牧人，迦南地也是畜牧的一个地方，有的人也做畜牧的事业，牧羊的工作。一个羊如果没有牧人的时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第一个，如果一个羊没有牧人的话呢，它就无路可走，因为羊是不认识路的，不像狗，狗会做记号，所以它出去后，它做了很多记号，它会照着那个记号再回来，但是羊不会做记号，所以羊需要有牧人带它，如果没有人带的时候，它就不会走。那耶稣这个比方是不光是说羊，是讲到人无牧之羊，是没有方向的。今天如果你不认识神，你不知道耶稣是谁，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到底人生的方向是什么。我活着是为什么？我活着是为了一口气，我活着是为了一口饭，我的人生就是吃喝玩乐，吃到最后吃不下，玩到最后没有快乐，难道说这个是我们的人生吗？这不是我们的人生，我们需要牧人。但是耶稣看到这许多的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他们在迷途当中，他们无路可走啊！如果一个羊没有牧人的时候，他就是没有草吃的羊。羊吃草的时候就会一直低着头吃吃吃吃吃，吃的没有了还在吃，就吃土了。所以牧人呢，要把它带到青草地溪水旁。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如果你是一个迷路的羊，如果是你是一个无牧之羊的时候，你一定是一个饥饿的人，你一定是一个干渴的人，因为你的生命没有供应，你没有找到生命之粮，你没有喝到活水。耶稣看到许多的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如果是你是一个无牧之羊，没有牧人的羊的话，你就没有保护。羊是不会保护自己的，在旷野在山野吃草的时候，谁来保护牧这个羊群？是牧人。这篇23篇也告诉我们说，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杖是用来管教跟保护，当这个小羊走迷路的时候，他会把它带回来。 啊，不听话的时候，他要用这个杖来管教他。当有一个野狼来的时候，他要用这个杖来把这个野狼赶走。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耶稣出去了，要他们什么都不要带，只带个拐杖。有人问我这个拐杖干什么，圣经没有说，但是我看一些书，书里面告诉你，就像这里讲的，这个杖是要保护的，来保护自己。哎，你走路的时候有野狼过来，因为他们当时的犹太地啊，常常有野兽出来，那个杖呢可以把它赶走，保护。你的杖，你的杆，杆是用来指路的，用来指路的，让羊群一直跟着它走，让我们知道或向左，或向右。今天你是一个迷路的羊，你在荒野，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四围没有什么保护，你会恐惧，你会没有安全感，你会害怕，你会觉得怎么办？哦，黑夜来了怎么办？野狼来了怎么办？野兽来了怎么办？因为我们没有保护。神要我们回到他的羊圈之中，周围有篱笆来管理，有牧人在这里带领迷路的羊。有一首诗歌说，有一个牧人有一百只羊，有99只安稳地躺卧在羊圈里面，羊圈里面，但有一只漂流山野，远离家乡家门，走来走去，飘来飘去，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理会他，但是这个牧人，好牧人，为着爱他，放下了99只羊在家里面，他自己一个人穿山越岭去寻找这一只的迷路的羊。今天你是不是迷路的羊？耶稣要你回到他的怀抱里面，他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的心灵在飘荡，你的心灵在游移，是因为你没有安息，没有安息在主的怀抱里面。今天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耶稣知道人心里面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人真正需要的是神的道理，心灵里面的需要。阿摩斯在他的书当中告诉我们，耶和华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当我们心里面生命中没有神的话，没有圣经的真理，我们塞再多的东西进去，我们的头脑再丰富，我们心灵，有一个牧师说，今天北美的很多人有 high degree 但是 low temper， 很多的学问在头脑里面，但是心灵没有神的道。所以耶稣就把许多的道理教训他们。今天神也把他的道圣经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耶稣知道人心灵的光景，知道肉欲不能够满足人，所以他用神的道来使人饱足，解人的渴，充人的。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不只是神，不只是给我们属灵的供应，他也顾念我们日用的饮食。在主祷文里面和主教门徒的祷告里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话，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他。35节到44节就是耶稣用5个饼2条鱼喂饱5000人的这个神迹。这个故事对许多基督徒来说 非常的熟悉，那我从其中挑两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当天黑的时候，门徒说，哎，这个是野地，赶快打发人走掉，让他们自己去买东西吃。这个是一般人的现象，一般的情就是把责任推掉，我们中国人最会打太极拳呢，就推掉，把他们送到别的地方去，到村庄去，到乡村去买，自己买自己的就好了，责任没有了。但是耶稣从来不推卸责任，他天已经黑了，所以耶稣就说，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 Forever and ever 这一句话在我的耳朵里面，在我的心灵里面敲响，你们给他们吃吧。弟兄姐妹， You and I， 你跟我有责任，我们要给他们吃，你要给他们吃，我要给他们吃，这个是我们永远推不掉的责任。物质上有这个责任，灵性上也有这个责任。耶稣是坚固的，耶稣顾到人肉体的需要，所以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两万人。耶稣也顾念人心灵的需要，把许多道理教训他们。什么叫做 full gospel？ 什么叫做纯全的福音？纯全的福音就是顾到人灵魂体的需要。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在身体方面的供应是比较缺乏，但是我们要极其自追，我们也不要像社会福音的方法专重社会福音，专重人肉体的需要，而没有顾到灵性的需要。我们也不要光说你只要有圣经就好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圣经说你要给他面包，First bread then Bible， 两个人两样都需要。所以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因为门徒知道，如果要供应这些人的需要，需要20两银子。那20两银子是多少呢？是8个月的工资。什么人肯拿出你8个月的工资来买饼给人吃？当然会推。但是耶稣说，就算是8个月的工资，就8年的工资，我们也要拿出来。那耶稣说，他们说，我们就是用20两银子来买，也不够他们吃。下面一句话，请大家看第38节，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好像耶稣知道他们有饼，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要不要去看看？我们从来不要打开我们的支票簿，我们不要看。耶稣说，看看，把你的支票簿打开看看，里面还有多少存款，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就去看了，有5个饼2条鱼。耶稣讲话做事总是直截了当，不会转弯抹角，也不会拖泥带水。你们去看看，你们有几个饼。主对门徒说，这是你们的责任，我要你们去想办，你们尽你的本分，其他的事我来负责。所以他们就把5个饼2条鱼拿来给耶稣。怎么够吃呢？怎么够吃呢？我们的责任就是拿来，我们的责任就是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只有5个饼2条鱼，马太福音说我们只有5个饼2条，只有没有关系。我只有5块钱，我只有这么多，没有关系，拿来给我，拿过来给我。所以他们就交在主的门徒主的手中，主就用5个饼2条鱼喂饱5000人，5000个男人，或者说20000个人。当我们懂得什么叫做侍奉的时候，我们的日子真是轻松。我越服侍主的时候越轻松，就是越服侍主越学到什么叫做服侍主。以前我们希望说，哎呀，我要关心人，我要去探访，我要去把人请来，要请他们吃饭，要做这个做很多，希望人多，希望人来。我现在不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做呢？不做那么多， 不是不做，就是觉得这个不是服侍神的方法。我们还是请人吃饭，还是有 barbecue， 但是这个不是方法。我们发现花很多时间的人都离开了教会，反而我来到今天都没有探访一次两次的。我发现当我们晓得什么叫做侍奉的时候，我们是侍奉神，我们是把我们的给神，我们所有的给神的时候，神负责，不是我们去努力，不是我们去抓。年轻的时候会去抓人，抓很多人来，抓来的都跑掉，上帝吸引来的都在这里。爱神爱教会的人知道什么是教会，爱圣经教会的人不需要我去抓，不爱圣经教会的人我再去抓也抓不住。发现当我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服事就很轻松，有人来有人去，要去的就去，要来的就来。你这个不是说自生自灭吗？不是，我有一点用姜太公钓鱼的方法，但是不是我钓鱼，上帝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是主耶稣吸引人。弟兄姐妹，今天你被吸引的是谁呢？是谁吸引你？主耶稣吸引。如果是主耶稣吸引你的话，就是确保你会跟从他。如果是人吸引你的时候，有一天这个人讲一句话你不喜欢，下礼拜就不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用人的方法来吸引人，让主耶稣来吸引，拿过来给我。当我们晓得什么叫做侍奉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轻松。我们做我们那一份，上帝负责其他。5000个人吃饱。在今天的这一段圣经里面，从动中取静，静中有动的时候，我们就在生命的侍奉的步调上就越走越紧，越走越深，越走越体会神的心，然后神也把越来越重大的使命交给我们。我们能够承担更大的使命的时候，神也给我们更多的力量。这个生活，这个侍奉是满了喜乐跟满足的。好，那在这一段圣经里，我想提供4个学习的功课。第一个，我们要学主耶稣忙中取静，花时间亲近神，也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第二呢，我们侍奉不是享受自己的成果，而是享受神。第三，主的眼总是看到人的需要，让我们也张眼看别人，而不是整天看自己，自哀自怜。我们越看自己越觉得自己可怜。第四，主总是看上我们的5饼2鱼，我们肯给，主就能用，也不要忘了，大家不要忘记，5饼2鱼喂饱了2万人之后，还剩下了12篮，每一个门徒给提一篮回家。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选召我们做你的儿女，也将你的大使命交给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见证你自己的荣美。主啊，谢谢你从耶稣的侍奉里面给我们学习宝贵的功课，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也让我们在侍奉中越久越甜，越久越有能力。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 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